的商业洞察。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做蛮特别的行业哦，叫做藏式
筋膜体雕。
藏式筋膜体雕，你看我连讲都讲不太清楚，所以看看有多特别哦。那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藏式筋膜体雕师，我们的子芳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我们子芳。
大家好，我是子芳 Hina。那我本身现在从事的行业是藏式筋膜的体雕业。那我过去是病房的护理人员。
嗯，
那其实从事的就是之前在临床从事大约一年多的时间。
嗯，
那也有曾经做过就是医美相关的业务跟一些业务经验。就是现在就是自己出来创业，然后选择了这个项目。
嗯，
对。
欸，所以子芳看起来好像也很年轻呢，哈。
对，蛮多人来说应该算年轻。
真的，今年方便问贵庚吗？
今年27。
哇，好年轻哦。那你怎么会想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年轻人创业其实会遇到蛮多辛苦的事情呢。
嗯，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当护理人员，我也没有想过要创业。嗯，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待的地方是癌症病房，其实我一直不断在经历人的生离死别，然后一直都在跟人道别。其实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一年多，其实这个感受是不是那么好的。
嗯，
那我觉得我本身又是对工作很认真的人，所以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在就是有点像是体会别人的生活，也体会不一样的人生。那其实我发现我在做这个过程中还蛮多人都蛮感谢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对他们的付出让他们觉得我跟一般的护理人员不一样。那其实我发现我自己就是对于人这一块是很优势的。
嗯，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有在思考说我还能做什么。后来刚好就是朋友约我去当了业务，我从医院离开之后其实我去当业务一段时间，那这业务其实跟我在现在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只是我在这当业务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我遇到的客户还有主管跟我的同事其实都对我很好，然后甚至是他们会觉得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对于工作上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为什么会一路走到想要创业，是其实我一开始是只是去这个门店，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藏式筋膜体雕的门店当客人。我觉得这是我之前当大业护理师留下来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嗯，
就是我那时候轮大业一年之后回到正常班之后，我的身体就一直变胖，状况一直没有很好，精神上啊体力上都很差。然后尤其是我在当业务过程中，就是每天是外面跑来跑去，然后其实从早到晚，就是身体状况都不是那么好。那其实我是被这个门店的一个专业性的报道跟一个就是文章的呈现，我就是想说不然去这门店看看是不是像他讲的这样。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改变蛮多的，就是体态上精神上还有体力上感觉的那种轻盈感跟疲劳感是大幅度的下降。那时候大家有发现我其实明显的体态改变，然后脸的状况也改变，所以就有很多人问我。那我就无意的分享给朋友说我去做什么事，然后整个过程是怎么样。后来我跟这个店家熟了之后，他告诉我说你是否介绍其他外县市的客人？我说有吗？就是我想不起来。然后后来他们就跟我说有啊，他就说他是你哪里哪里的朋友介绍的。然后我发现我无形的介绍引流了很多的客人到这个门店。那我就在思考说我原本门店的老师也是护理人员，那我是不是能够做这个产业？所以其实我就评估了蛮多事情，觉得说创业一开始都很不容易，所以其实我思考了一段时间，然后也做了蛮多功课，传统人家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跟创业需要具备什么条件，那我现在手头有多少的资金或是成本能够去做运转。所以零零总总大概也认真做了功课好几个月，就决定好像可以试试看。那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护理是能够做终身的职业，只要你愿意做，其实基本上你到六七十岁你都还是可以从事这个工作，因为你的执照不会过期。对，那我就想说那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勇敢出来创业。那其实我也蛮感谢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其实他们蛮 支持我，跟我遇到一些贵人长辈，他们都跟我说，欸，早点出来做不一样的事情，其实你的人生会比较不后悔，就是你不会觉得说，欸，过了几年之后你怎么，欸，为什么我前几年没有去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算是大家的半推半进的情况下，就是觉得，欸，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我也决定相信我自己出来做这件事情。那现在我到创业算第四个月，那现在就是全职投入这个工作这样子。
嗯，
对，
了解。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我们这个账式提调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做法吗？因为其实我对这还蛮好奇的。
好，就是它其实容易跟我们雷同的产业有一般的 SPA 美容业，
嗯，
跟中医的整复推拿，还有一般的连锁按摩店。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优势是产品跟技术。
哦，
对，那我们的产品本身是西藏来的东西，那它是西藏上面的一些草本精华的产出，是一个300多年的一个就是传承的藏药厂，
嗯，
它所提炼出来的一些精华。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它可以是药效也可以是食疗，
嗯，
那它其实是处于比较草本精华食疗的部分，所以它只是把它做成是液体，然后在我们身上涂涂抹抹的过程中它就可以变瘦雕塑体态，
哦，
甚至它会帮我们身体去排解一些排不出来的湿气浊气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对，那其实效果好在一点是我们还有结合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前筋膜的技术，那涂在身体的穴位跟前筋膜它有达到可以让它气血循环的效果，它会加速它身体的塑形跟就是本身的代谢能力，
嗯，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做一次就可以看见效果，你可以看见你的体态的改变。对人体它有点像是说把我们平常吃补的东西用涂抹方式涂在身上，就是这是它蛮特别的地方。
所以那这个部分呢，它是只有做女生才可以做吗？还是男生也是可以做的？
其实它是男女都可以使用。
哦，真的，哦，
对，包含就是有一些应该说因为它不经过肝肾代谢，它是从筋皮的部分就是让我们身体做吸收，
嗯，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肝脏肾脏有一些特别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评估有一些人还是可以使用的，
嗯，
对，它对于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就是反应跟代谢是每个人的体质状况不一样，
嗯，
对，但我目前接触的客人大概四个月大概有30个人，我目前没有看过没有效的人。
哦，真的，哦，
对，就是感受性蛮强的。那我同整几个大家就是做完之后比较明显会感受到问题，嗯，就是会很疲劳或是突然精神很好。
嗯，
对，那很疲劳原因是可能他长期就是对于失眠或是有一些身体的一些疲劳已经累积到一个点，但是他没有其他更好方式舒压或是松解，所以他在做完这个之后他会觉得，欸，身体好像放松了，所以他就会开始有很想要强迫休息的感觉。
嗯，
那另外一种是精神很好，其实他就是一个身体的正气提升了，然后不好的气排掉了，所以他就会开始觉得精神很好。大部分是这两种都比较极端。
嗯，
然后另外一种是没感觉，那种没感觉大概就是基本上身体都会有蛮多状况，就是你已经麻痹你身体的感受因为其实我遇到这样的人也蛮多的，就是我看了他的体态跟他的一些跟他聊了一下他的生活模式，
嗯，
然后他跟我讲完之后我就跟他说，那你有在体检吗？他说没有，嗯，那我说我觉得你体检完之后你的身体状况应该会有一些问题，你可能要去留意他。对，基本上我跟客人分享这个话，他后来都会跟我说，欸，真的你讲的就是真的是数据一亮都是红红的。
嗯，
对，
所以那我们做一次它整个疗程是多久啊？
因为我们是把人体拆成四个部位，就是双手双脚跟背部还有腹部，我们不做胸，
嗯，对
对，所以一个部位大约是60分钟的时间。
哦，所以就是它是你要买不同部位还是怎样？
一般来说它的部分就是我们会看你的需要。
哦，
对，然后因为我们的做法会是前面的咨询其实蛮重要的，嗯，因为我们也是用 比较像中医问诊的方式，就是问闻问切、嗯、但我们不会把脉，因为我们本身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店家都是蛮多是护理人员、嗯、所以我们会是像医院，你今天来到一个门诊或者来到一个咨询室，那我们会先请教你现在的需求是什么、
嗯、
那你想要改善什么问题，
对，
然后针对你的问题去跟你做一个沟通，然后让你去了解你现在的一个状况跟反应还有变化、
嗯、
然后再会推荐你可以先做哪个地方这样子、嗯、就是包含你的需求跟预算我们都会考虑在里面、
啊、真的、啊、对，那说到预算我们这样做一次会很贵吗？
做一次会很贵吗、
嗯、
基本上就是一开始会先是体验价、
啊、
体验价就是60分钟、
嗯、
选一个部位、
嗯、
然后大约999、
嗯、
就是这个是固定的价钱、
嗯、
对，那后续的话就是会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去推荐说你需要买什么样的课程。
哦，
对，
了解。那你觉得你从创业以来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跟你以前在职场上生活这样子最不一样的在哪里？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是停不下来的思考就你每天接收很多可能不管是负能量正能量、
嗯、
或是医院各大小小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也比较制式化、
嗯、
人家要你怎么做，基本上如果你有太多的想法你会很痛苦，就是你要去抗衡这个所谓的制度、
嗯、
然后我以前又是在公体系的医院，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制度都很硬，他说你要去你就是要去这样、
嗯、
对，所以在那时候其实我给我自己进去回从业务单位回到医院的心态是我是要来医院学习的，所以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嗯，
那基本上就像我们在学校上课，上课就是有它一定的规范嘛，规矩，然后教书，被老师教书，老师就是会有他的课纲，他要遵从的东西等等的。所以我那时候是把那份工作当作是一个我在淬炼自己跟学习的过程，因为那时候我是从诊所到医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诊所有太多的不足，所以我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会很恐慌，我会不知道诶现在应该要怎么办，然后诊所又是一个人力比较少的地方，当你的患者或是你的客人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又没办法处理，其实医生可能当下也没办法及时协助的时候你就真的只有一个人、
嗯、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块是很缺乏的，因为我刚开始是先走诊所没有去过医院，所以我没有医院的经验、
嗯、
所以我等于让自己重新回到医院，
对
对，那来到医院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蛮感谢是 我有坚持下去，因为我做了前六个月我都跟我妈妈说哦，我觉得我做不下去，我觉得我快疯了然后我觉得哦，怎么每天都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跟我想的都不一样、
嗯、
然后我好像就是一直被凌迟的做一些哦，我根本就不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每天都很像在打仗被很多人追赶这样。那我觉得来到我现在这个创业是就是我其实后来能够明白，因为我以前就会看一些书籍，
对，
然后很多人都说创业其实是一个很孤单的路，其实我有感受到、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就是很常会需要朋友的人，就是我很难活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就是我一定要有很多朋友我才能够活得下去、
嗯、
但是我现在就是可以独自面对很多事情，就是就算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可以就是打理好很多的事情，对，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突破跟改变。
嗯，
对，
其实呢创业不是你一个人去面对事情，而是你也只能一个人
是是是，对，就是有发现就是但是我觉得我过去的布局是好的。
嗯， 嗯，
就是我其实在离开医院中间还有穿插一个业务工作，其实我在那个业务工作中因为我算是隔一个很大的行业，
嗯，
所以我那时候是等于是零经基础，没有基础的情况下，但我又必须要找业绩去生存，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了很大的突破是我开始去陌生拜访店家。
哦，真的、啊、
就是虽然我在医院很常跟陌生人讲话、
嗯、
可是他们都是因为有绝对需求不得不找你，
对，
可是现在是我要自己去创造需求寻找陌生的客户。
嗯，
对，所以其实在那一年当中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是我更勇敢从事更多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才有办法今天走到出来创业这件事情。
嗯，那你现在已经做了四个月了嘛，
对，
你有没有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最辛苦的是行销
行销怎么说
因为 我其实听蛮多成功的创业者、嗯、就是创业你需要具备三个元素，
对，
就是你专业部分嘛，就是你所谓的人才、嗯、然后管理跟行销，
嗯，
对。但是那时候其实他们也说，其实应该是要找到各司其职的人，而不是一个人把所有事情全包了、嗯、但是好像创业初期如果你是一个资金有限资源有限的人，你好像也不得不这样。
嗯，
但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学习力蛮好的人，所以我觉得在专业跟管理这方面我自己可以。
嗯，
但是因为我的养成教育里面没有人教我怎么行销，
嗯，
所以我在过去在业务工作的历经的过程中，其实销售额一直都没有很好。
嗯，
对，然后业绩也不是那种很好的人，就是可能哦刚好擦个边然后有达标，就是还不会饿死的程度。
嗯，
对，所以其实我知道这一块很缺乏。其实我也有想过试着让我自己就是去学习这一些东西，
对，
但是我有发现当你对一个领域很不熟悉，而且水它又是一个水很深的行业的时候、
嗯、
你很难就是枕头栽进去，然后再加上你现在有包袱，就是你可能学这件事情是要实现某一个目的、
嗯、
好比说变现或是要转单，
对，
就你也没办法一头热或是一股脑就哎，我去学啊，学完再来打算。
嗯，
对，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时间、
嗯、
跟那么多的精力，因为毕竟你现在其实你创业是你的本业，本业是一件事情，你现在搞又要搞行销，行销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嗯，
对。那其实我觉得最近我做了一些行销功课，我发现它里面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蛮达到痛点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相同的行业的重复性太高，所以导致其实市场上就是也算饱和吗？我觉得饱和一定还有它的空间，很多人嘛都说饱和饱和，但是其实一定有它空间，只是你有没有找到那个空间在哪里。
对，
然后他还有讲到说就是有很多不知道怎么行销的人复制了一堆不知道怎么行销的人、
嗯、
所以大家就一直在鸭子划水不会前进的一起划水，然后就一起沉了。
嗯，
对，然后就觉得他讲的真的蛮有感的，就是那个行销公司是好像从2020到现在，就是经营到现在，他说他分享的心得就是这样，因为有太多只会教你技术、嗯、
对，
教你可能也不会教你管理，就只会教你技术。那我们其实学技术的本质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收入或是想要变现，但是你反而是学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后续没有办法把好的东西销售出去，或是把好的东西做好的传承，这样子等于你做了前面，那你后面这一块都是空白的、
嗯、
那后面空白这个差不多有九成的人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
嗯，
我觉得我也是现在也是面临这样的状况。
嗯，那对你而言呢、啊、你要怎么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契机点，就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在这一块市场上你有很多相似的竞品、哦、比如说一些按摩业者啊或者等等，你要怎么做出你跟他们的区别，因为毕竟虽然很相似但是你还是有你们的优势嘛。
对，
那你要怎么做出他们的区别呢？
我目前的想法是觉得说我可能要先学会一个适合我的行销方式、
嗯、
然后跟就是适合我跟这个产业的行销方式，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是要我自己去找才会找到答案。
嗯，
因为毕竟它在市场上并不常见。
对
对，然后二来是最大的优势跟不同是我觉得我的护理背景可以为我做很多的加分跟我的经历、
嗯、
因为传统的不管你是按摩业者或是美容业者，他们可能有的知识是仅限于哦，我大概知道人怎么做，机器怎么操作，但是我不会知道人会有什么变化。跟如果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他身体有一些状况，可能他有长期在服用药物或是他有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你没有办法给他一些专业的咨询建议，可能大不了就请他诶你可以 Google 或是请他去看医生。
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想经营的客群是亚健康的市场。
嗯，
那我觉得大部分亚健康的市场是他刚好在一个比较中阶的程度，是他未必需要看医生。
对，
但是他这个症状或这个困扰又一直困扰他的生活，
嗯，
让他的生活品质跟水平是下降的。对，那如果我能够做出让他生活品质是提升的，教他一些生活上他做得到的事情去做改变， 那是不是其实也能够为医院减少比较少的病人涌入医院？对，这也是当初我觉得可以，如果我不在医院，但是又能够做跟医院有相关，并且帮助到这一类比较大众的族群，会不会比较让更多的人不需要去面对吃药的痛苦？
嗯，
因为有些慢性病的用药是你一用就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停了。
了解，那你目前有在做些怎样相关这样的事情吗？就是你自己的部分，目前有在怎样去找到像这块市场？
我前四个月的客人都来自于我身边的朋友，然后还有我之前布局的商会，
对，
就是我本身有参加一些实体的商会，所以我本来就会去跟大家做交流，或是做一些交换，或是深度的对谈。其实这当中可能就会找到一些有需求的客户，那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不是花不起或什么，他只是没有方法，
对，
或是他不了解你的东西，所以他不知道你的东西其实是他是你要精准找的人。对，我过去的客人都是这样子来的。那因为我想要突破是去做一个陌生的客人，对，就是可能他会是因为看到我的资讯或是看到我的分享，不管是讲座或者是网络上的资料，
对，
然后对我产生兴趣，想要来了解，我觉得都可以。对，就是比较像是交流的方式。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方法，但是方法大部分是适不适合问题，我觉得好不好到其次。
对
对，因为毕竟人都是有不同的个别性。是，
了解。那你对你这一份事业啊，你有什么未来的展望吗？就是你有什么什么构想，想要让它变成怎样？或许是不是我们这个业界常在说的三年宾士，五年小牛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我的就是我觉得我的野心没有到很大，就是我觉得先把我现在在高雄的一个小工作室能够足以撑起一个门店，然后有稳定的客流，那开始去从这当中找到跟我能够同行的伙伴，那我想要在北中南开一间属于我自己的直营门市，那我希望直营门市的里面的人也是我自己亲手教出来的，让他们可以真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可以有一定的品质，对，因为我觉得这也是给人一个机会，就是如果我今天出资，我今天有能力出资北中南开门店，那交给我教的人去做管理，那他也传承了这个好跟这个的理念，其实我觉得他可以造福更多人，
对，
然后也造福了他自己，就是有点像是给别人一个舞台，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这么多的想法，
对，
能够去就是撑起一个产业，但是如果有人愿意给一个需要的人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也能够成就他，我觉得其实蛮棒的。
你在这一个专业里面啊，
是
好，就是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是头部品牌的，是你觉得你可以学习的对象？
学习的对象吗？其实我们这个门店在台湾目前不到十间，然后这个东西它来到台湾其实三年多。
哦，这么短。
对，就是它因为它算是因为西藏是对岸的东西，那等于是中国它引进的东西，其实它在台湾有负责人，就是我们的总代理是有一个负责人，对，
他是西藏人吗？
他是云南人，我们总经理是云南人，对对对，他是因为来嫁来台湾，对，那就是他跟公司也是有一段时间，所以他等于是跟公司谈完，把这个东西就是迁进台湾这样子，对。那其实他那时候有讲，他的心也不大，就是他希望可以做稳做长久，
对，
他没有想说要弄得多怎么样，对对对。那其实最成功的门店就是教我的老师，对，他本身也是护理人员，然后他以前也是跟我一样在比较特殊的科别，
对，
然后他目前也是台湾做的比较好的门店，对，就是以如果以去中国的学术交流都是会以我们为主，对，就是我们这边会跟他们直接对接这样子，
哦，
对，
是。
然后每年我们也都会去大陆的公司，就是参加一些就是自己我们内部的一些学术交流，对，因为其实中医的部分还是对岸比我们台湾强很多，对，然后还有所谓的对于人养生的方式，其实他们也是比我们强势很多，对对对。
所以你们是回西藏吗？还是
基本上西藏它算是环境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之前原本是要去西藏的那个制造厂做参访，可是因为访查团队太多高山症了，就是其实要去到那边，我听去过旅游的朋友他们说，其实如果有高山症的人去到那边其实是没有办法正常过日子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公司其实原料厂是在广东、就是它的制造厂是在西藏，所以我们的东西是从西藏运到广东做包装才出货到台湾来。
对
对对对对，
所以那你现在等于说你现在自己弄一个门店，那你就是跟公司那边批货，然后自己来做一个使用，那以及做教学这样子。
对
啊，所以你现在收的是两种客人吧？一种客人是就是
健康需求，
健康需求；一种就是想要学习的人，
对，
是这样意思吧？
对
啊，那你现在已经有开始寻觅到适合教学的对象吗？
我觉得我不会想要那么快教学。因为我会觉得应该说这也跟我去上行销课程有很大关系。
对，
他说其实我现在这个行业的大环境里面发生了一件蛮特别的事情，是他说很多人是因为找不到客人，所以我改操作找学生。那其实你在客人身上的实战经验是不足不够甚至不了解，但是我就是出来授课。
对，
其实你这样的做法会变成是你学生在教学生，你根本就没有一定的实操经验跟实战经验，你在你的客户端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未必是能够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甚至他也未必给得出客人愿意买单的答案。我相信这样的市场经营个几年一定会垮。因为你是学生带学生的身份。
对，
就像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高中生，但是我却要去教可能要教大学生，甚至你来的人你也不知道，可能你比他比你的学历还要高，
对，
但是你要教他，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模式其实有一点怪异。因为一般我们都知道教育部会授课的老师其实基本上都要有一些资格，有一些就是经验，就是会过滤掉还蛮多等等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没有门槛的是只要谁红谁都可以当老师。
对，
那会变成说没有专业性可言，就是我反正我一样画葫芦我也可以当老师。
对，
这是我自己是属于用专业面向看比较不认可的。对，因为其实医疗的产业是一步一步，
对，
很少人会有除非你是很特殊的跳级生，但其实这100个人里面早没有几个，大部分的人都是好你今天专科毕业或是高中毕业，然后一路一路读上去，然后开始去医院磨练，练到后来你有能力之后你才会往上走，不太会突然的跳级说你就可以突然从学生变老师，比较难。
对
对，
那你觉得你这样的时间你想要有多久的时间让你有一个很精进的技术量？
经济的技术，我觉得起初的1到2年可能你都是在累积客人，那我觉得也要看你累积的客人的量有多大。
对，
我觉得如果你一个月可以做到50个客人以上，其实你一年下来乘以12个月，你就可以有大概有600个客人，其实你这样的实操的经验其实就已经算很多了。
对啊，
就是等于你摸过破百人破千人的一个身体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甚至你可以做出那叫做资料库。
对
对，因为我是希望有系统性的来累积这些东西，就是把我经历过的客人他的图片可以做成资料库，那未来他才有可能变成我可复制店家的参考依据。对，因为有时候看体态就可以大概知道是什么问题，因为其实这就是中医里面的望闻问切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他在望你看你的时候其实就在看你你的脸的状况啊，然后舌头表情唇色跟外形，其实这些都可以观察的出来，它是一个统计，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你现在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对，
那当我数据资料库不够多的时候，其实我很难给别人参考。那其实如果你没办法给别人参考的情况下，你要怎么谈教学呢？就是你教学只是纸本上说一说，但实质上你很难复制给别人。但如果你的东西是无法想出一个商业模式被复制的话，其实你很难去开下一间店。
对，
你只能一直用请员工的方式。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缺工的时代，你不断的用请人请人，你就会一直面临到你的人留不住，然后你要重新教重新教重新教，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走的路。
对
对，
好啊，那我觉得其实，你在这条路上很有自己的想法，那希望你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在创业圈，我们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说能撑过第一年的中小企业，大约就是95%
对，
会死掉。
对，我知道这个数据还是他说，5年内的存活率超级低，然后低到不行，然后1年大概就得刷掉9%以上的人，
对，所以其实第一年你刚好在现在在卡在第一年的时候，也许这段时间是你希望的时候，也许这段时间是你还在努力的时候，但是其实第一年很重要。对，在创业的第一年，我们真的是需要去想尽一切办法。那可能第一年并不会比我们在上班还好过，
没
可能会
错，
比上班辛苦大约一两倍、两三倍都有。
有，
就是你现在应该有这种感觉啦，就是好像自己又要当老板，又要扫地，然后又要干嘛干嘛的，然后还要做行销，然后还要去找客人，对，就自己所有的职务都要兼了。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辛苦的过程。可是我相信，如果你坚持下去，在你的这样的一个你有这样的信念之下，你的事业其实会过得非常的好。
对，就是我其实觉得信心很重要，就是你要先相信你自己可以，就你会经历你所相信的，但前提是你要先相信，不然你很难熬过一些鬼打墙的时期。就我觉得我最近就是有那么一种，就是白天想什么，连睡觉都可以想，然后做梦都会梦到，就是会有，好像会有这个时期，会有频率的出现，然后可能哦一段时间又好了。然后可能同样问题卡很久的时候，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对，
别担心，你知道郭台铭48岁才创业，对，那创到现在也是台湾首富了嘛？你比他早了很久，你比他早了20年。
也是，就是我觉得最经典的应该是肯德基爷爷，不是70、80岁，他才开始有一些知名度嘛。对，那我觉得他70、80岁都可以，我们现在20、30岁有什么不可？
好啊。那最后你给一样在创业路上的一些人，有没有什么互相勉励的话吗？
我觉得这条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要先评估自己的能力，就是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不要一直想着想要去做自己超乎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因为我这6个月，但算是创业筹备期到创业4个月，这样加起来差不多6个月时间，我其实发现，其实现在蛮多的年轻人，就跟我一样的人，就是满脑子想着怎么去找钱，怎么去搬钱来搞他自己想搞的事情，但是他都没有设想说，如果今天搞不起来，你去找来这些钱，你有没有能力去担当得起，跟你后续的一些怎么办？好像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思考后面怎么办，他们真的是超级就是信心过日子。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务实，比较无法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我比较喜欢稳扎稳打。我现在有多少能力，我去做多少次。那我觉得没有钱或是没有资源，有没有钱没有资源的做法，就是不一定要就是因为各种好比虚荣心啊，或是被比较啊等等的东西被人家牵着走。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你看不见它水有多深，但是你一踏进去之后，你可能就出不来了。对，就是我觉得风险评估其实也是你在创业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你一旦你的资金转不过来，其实你就算前面努力的再好，那你也是垮掉啊。对，就是我觉得不要让自己的努力去白费。我知道钱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是你有没有把这个东西评估在你的事业版图的其中一个块，对。
好哦。那如果我们观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他想要跟你预约的话，我们的资讯栏会放上我们 Hannah 的相关资料哈，那可以联系到我们的 Hannah 这边去跟他做一个相关预约。所以你的你接的客户会是男女都接吗？还是
男生女生都接，
男
因
生？
为我是用健康的角度出发，
理
比
解。
较不是用传统的媒体，就只接女生的想法在接这个工作，对。
好啊。OK，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我们 Hannah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好，谢谢，拜拜。